好，我们今天请翻开《南山绿在家备览》第72页啊，72页。今天啊，我们要把这个啊，这个戒体啊，现在戒体已经讲到啊，已经讲到蛮后面的了。好、啊，这个戒体门这一门啊，我们慢慢的也快要后面只剩几个小段，啊，戒题门就可以结束了。好，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戒题啊，第72页啊，72页第5行，好、啊，5行，知愿又云，所受法体，依结摩书三中分别。现在又在啊、哦，再强调，重新归纳一次。啊、哦，林芝律师啊、哦，在这边又把它重新再归纳一次。啊、又再把这个道宣律祖讲的这个从结摩书里面啊所受的这个法体，就是我们的戒体啊所受的这个戒体。啊，我们依着结摩书，道宣律祖的结摩书。他的三宗分别啊，他这个萨婆多宗、诚实宗啊，还有圆教宗这三宗啊，我们再重新啊，再归纳讲解一次啊，比较一下。好，第一个多宗，依者多宗，这个多宗呢就是萨婆多宗，作无作戒恶体俱摄。就是萨婆多宗主张的这个坐戒体，就是我们登坛受戒，登坛的时候啊，我们身口意三业，身礼拜，然后口呢会称颂啊，那在三皈依业的时候得戒体，这段时间呢是坐戒体啊，那么它也会形成一个，就坐戒体在动作的时候，无坐戒体也在慢慢形成啊，所以坐无坐戒体在萨婆多宗呢，他们是因为是身口恶业所造所去动作，所以他把它判为他是摄法啊，是摄法。所以萨婆多宗小圣的这个有宗哈、啊，萨婆多宗又称十法宗啊，那么他是讲心这部分讲的很少。所以他就说啊，这是身体跟口所造作的啊，他也把它判为是摄法。好，身口方便相续善摄身，就是说他把它判为这是身业口业方便呢，就是依着登坛做法的这个程序啊，哎，口称颂、身礼拜啊，这个方便，这个整个仪轨啊，这仪轨就是方便。然后整个相续下来，这个善摄啊，因为我们是拜的佛啊，啊，口是称颂的，一些寄语，好、啊，那这个都是属于善的摄身啊，这就是坐戒体也啊，坐戒体，法入假摄无坐体也。那么这个整个啊，整个过程当中。整个过程当中，无作戒体也慢慢的形成。那么他把它判为是过去假设，所以他这个法入假设就是，他这个戒体，在这个萨婆多宗，他的戒体，他是把它啊，把它，因为这个白识结摩啊，就是我们跟他啊，事先他就说啊，我要受这个戒。好，我要受这个戒，然后在三皈依的时候得这个戒体。好，那么他把它判为说它是一种过去的假设，它是属于设法，因为它还是身口恶业，因为是设法所造，所以他认为这个无作戒体也还是设法，也还是设法。但是呢，这个设法跟前面的设法是不一样，所以他把它啊一个名称叫假设。好，叫假设。那么这个假设呢是什么呢？ 底下有写，好，经祖师旧体，就是今天呢，这个道宣律祖呢，他研究这个戒体，研究这个十法中绍婆多中，他的讲的这个戒体是什么呢？乃为善恶业性，就说呢，它是善法恶法啊，它是一种善恶的业性，而就是我们做善，就像一般，啊，就像一般做善事就有善报，做恶事啊就有恶报，啊，它是属于善恶的业性，然后天眼能够所见，历然可分，天眼是看得到。好，历然可分。那么他有比喻，他是跟中阴身相同。好，他比喻成这种色法呢，是像中阴身那种色法。中阴身这个身哈，它是一种细色，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也是色法哦。这个中阴身很特别，中阴身虽然没有我们这个粗色哈，可是。它呢还是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色，这个色很微细啊，很微细，所以与中阴同，微细也难知，亦比肉眼所见的出色。这个中阴身天眼看得到啊，天眼看得到。好，那这个但所以亦比肉眼所见的出色，跟我们肉眼是不同，跟我们肉眼所见的是不同的啊，是相异的。故云细色，所以这种是称为细色啊，细色。所以它这里细色啊，就是过去的假设，这是萨婆多中的无作戒体啊，影响我们持戒，我们受戒以后，到一直影响我们的这个戒体呢。萨婆多中是认为我们它是过去的假设。啊，是细色，他还是把它判为色法。好，我们看第二个，尘始中二者，尘中，尘始中，尘中就尘始中，又称为假名中啊，假名中，它是比较强调空性，一切都是假名啊，所以它已经有点大圣的思想了啊，它有分通大圣的思想。好，尘始中。陈时中在谈戒体的时候，他是这样谈的。好，我们看下面啊，这第三行哈，下面坐与无坐二体则异啊，就是说坐戒体跟无坐戒体，它这两个体性是不一样的。那么坐戒体就是一开始登坛受戒的时候，身礼拜口称颂意观想，那么他呢，这个坐戒体呢，他是认为是。啊，下面讲身口业思能造色心作戒体也，那是他把它认为身口以及业思啊，就是它是身口啊，不是身口业以及思，就是我们的思心所能造的色心啊，就是能够造的色根心啊，色根心色法就是我们身口二业啊，心法就意观想，这个合起来称为坐戒体，所以它的坐戒体呢，在假名中，就是这个第二个尘始中，尘中，它呢是把它认为它是色法加心法，啊，色法加心法，啊，所以叫坐戒体也，坐戒体就是叫色法加心法，所以叫做色心啊为体啊，色心为体。或是讲身口业思啊，这个都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我们的色法跟我们的心法合在一块的。好，那么无作戒体是什么呢？啊，就是下面非色非心，五意互求了不可得，无作体也。啊，就是这个非，就是讲无作戒体，就是我们登坛受戒之后啊。登坛受戒之后，他这个身礼拜口称颂意观想啊，然后到最后啊，到最后产生他跟着慢慢产生的这个无作戒体啊，然后影响到未来的这个无作戒体，让我们 能够防非止恶的无作界体是什么呢？是非色非心法啊，非色非心法。好，这个非为什么讲非色也非心呢？啊，因为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用色法的五种意义去求找不到，因为这个无作界体没有执爱啊，它没有这个物质的那种特性，没有任何物质的五种特性，它没有，所以它不是色法。那么它也不是心法，因为它不具备有心的五种特性啊，所以它不是心法啊。所以称无作，这个无作界体是非色也非心，用五种就是色法的五种特性来求找不到啊，来分析这无作界体都不是色法，用心的五种特性去找啊，也发现无作界体也不是心法，所以它非色也非心，所以叫做无意互求了不可得啊，就是色法的五种意义去求找不到，心法的五种意义去求也找不到，所以无意互求了不可得。好，我们现在是看到72页啊，72页啊，第二段的第四行啊，第二段第四行。好，看下面啊，第四行下面，那么主思考体及心造业熏习有用，能起后习。这个道宣律主他来研究这个不是陈时中，陈时中呢，他讲的这个体，道宣律主来研究啊，原来就是心所造的业啊，心所造业熏习有用啊，熏习他这个反复的，它具有反复熏习的作用，而且能够影响到后面，能起后习，就是能够影响到后面未来啊，未来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所以能起又后习，熏习有用，又能够啊发挥它影响啊，能够影响后来的啊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各种啊各种习惯。啊，各种习惯，各种习性，因为我们就这个就具备防非止恶的功能了。好，它既然具备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呢，啊，它就能够啊，它能够啊，有这个持，它这个熏习有用，熏习我们的心，有这个持戒的功用，啊，让我们有持戒的功用，让我们不犯，啊，不犯，啊，持戒不犯。而且呢，这个它的力量，随时持戒不犯的力量，啊，它的这个让我们防非止恶的这个力量，还能够让后来能够升起后来的这个一直熏习的功能，啊，不断的熏习，不断的自我在熏习，好，所以这个叫做，它这里没有直接讲是种子。但是呢，他也不明讲是种子，他只能用，他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可是呢，他是心所造出来的，好，那心所造出来，但是又不是心法，好，而且他又具备熏习有用，又具备能够熏习，又有持戒的功能，又能够影响后来，啊，好，这个是祖师道宣律主所研究的。然后心不可壮，假设已显。但我们这个心呢，啊，这个心是没有形状的，因为这个界体就是这个我们领纳的这个界体的这个心呢，能够领纳界体的这个心呢，它是没有相状的，它只能假着这个色法，身口恶业的色法，然后呢，来显出，好，来显出，来显发啊，是在这个受戒，我们是在受戒，所以一定要有仪式，因为这个心它没有办法凭空去造，所以呢，它一定要假借的各种仪轨，啊，各种色法，啊，来 啊酝酿出来啊，来显发出来这个戒体，来显发这个戒体，然后依我们的心的运作，我们心的那种发愿啊期许啊，然后观想运作，那透过身口恶业啊假这个色来显出啊，来显出这个我们的作戒体跟无作戒体。好，所发业量以前作戒，你所我们这个所发的啊，所发的这个，我们这里所发的这个无作戒体时，这个无作戒体，它所发的这业量是异于前面的作戒体，它跟前面的作戒体是不同的，啊，与心与色两不相应，啊，因为前面所讲的，它都是不是色法。都是色法，前面所讲的都是色法。好，上婆多中讲的都是色法。那么在诚实中呢，他讲的作戒体呢是色跟心合起来的法。那么因色心所发出来的无作戒体，它又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啊，又两不相应，跟色法心法又不相应，所以它跟作戒体的这个，因为诚实中他本身主张作戒体是色法与心法一起的，因为在登坛受戒的时候，是我们身口恶业去运作，意又观想，啊，所以他是身口恶业是色嘛，意是心，是色法与心法作戒体。那么登坛受戒结束之后，作戒体也就结束了，啊，然后产生了后面的无作戒体。这个无作戒体是因前面的作戒体而酝酿起来的，但是这个色法它又跟这个作戒体的色法心法又不相应，啊，它追究出来它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以强名恶非以为戒体，啊，这个我们就很勉强的，啊，来讲恶非，啊，勉强来讲它恶非。就上我们上礼拜讲啊，上礼拜讲说，就好像看到啊一块玉啊，啊内行人看玉就说它是玉了，可是呢，那个半内行的人来看，他不能确定它是玉，可是可以确定它不是石头，啊，所以他就说，哎，它不是石头，不是一般石头，啊，它是玉，啊，它是玉。啊，不是，他说他不是石头，但是又不能明讲他是玉，好，所以这就是见解的深入啊，有没有办法很透彻的问题。好，可是在诚实中，道学律主认为诚实中他早就很清楚他是种子，但不能明讲，因为他本身明讲的话就有失他诚实中的立场。好，我们来看好，下面三曰圆教中明体。好，我们来从这个圆教中这个角度来看啊，来明白这个戒体。好，但以两宗各随所记，亦以说动静，终非究竟。好，就是这前面两宗呢，萨婆多宗跟诚实宗，多宗跟诚宗啊，各随所记，各随着他们所记度的这个所度量的啊，所认为的这个看法啊，在义理上说动静，这个动呢指色法，指我们的身口恶业啊，静呢啊它是指我们的这个非色非心之法啊，非色非心之法啊，终非究竟，都不是究竟啊，来讲的他的这个所讲的道理都不是究竟的道理，故跨取大圣圆成实义，点是彼体乃是离耶藏识。所以到最后啊，圆教道宣律祖来谈到圆教中就大圣的看法了，所以呢就跨取就往前跨一步，取大圣的圆成的实义啊，取大圣的这个看法，点是彼体，点是这个戒体，乃是耶离 藏识，离业藏识就是阿赖耶识，第八意识啊，就是阿赖耶识的另外一个称呼是离业啊，离业藏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随缘流变造成业种，随缘流变就是随着这个缘呢，就是各种缘造成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恶业啊，随着我们这个心哈、啊，这个心随着我们的身口恶业，随着我们这个身口恶业，那么身口恶业它在受戒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攀缘外境嘛，哈、啊，我们的心攀缘外境，啊，那这个身口恶业在受戒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心呢，沿着这外境，啊，所感发出来的啊，整个感发出来的作戒体，叫随缘。缘呢、啊、缘呢就是各种缘啊，就是包括那个时候的整个仪轨，我们身的礼拜啊，口的称颂，意的观想啊，以及我们啊沿着外境啊感发出来这个我们刻意的啊去沿着外境啊去感发出这个作戒体啊。那流变，这个流变呢，随缘流变，流变就是我们念念当中每一个念头意的观想，在作戒体当中每个意观想好，然后口称颂身礼拜，都是一个种子，都种在都是一种相续的等流啊，在我们八字田中一直种下这个善种子，一直变现善种子，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称颂，每一个观想，都在我们八字田中种下种子啊，不断的每一个念都种下，所以整个过程下来啊，那个所有的念头都好像就是流变啊，随着外在的缘，口的称颂的不一样，身的礼拜的不断的动作，那种流变啊，这些流变啊，那么这些流变，这个随着外面的缘，我们心心念念啊，不一直都是感发每一个不同的啊，又不断变化啊，一直延续下来的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念头都是不断的变成种子，种在我们的八识田里啊，这就称为随缘流变啊。那么这样子就造成了啊，就造成业种啊，就造成了这个业种，这业种就讲我们的无作解体好，就留在我们的八识田中成善种子啊，这就是我们的无作戒体啊，无作戒体。好，人造六世即是作戒，能够造的这个六世啊，这个六世就是我们的前六世，眼耳鼻舌身意啊，它呢就是色法与心法了啊，就能够造的，能够造这个种子的，能够去造这个无作戒体的，是要靠我们前六识，因为我们意观想嘛，口称颂啊，身礼拜，这都在前六识。那么能造的前六识就是作戒，就是作戒，作戒不断在运作，都不断的变成种子，种都不断的种在我们八识田中变种子啊，所以作成之业，业是所持，即号无作。啊，就是作戒体刻意的啊，这个圆的这个观想，然后不断的啊产生的啊这个念头啊，种下的种子，那么就在，所以叫作成之业，耶离所持，所持阿赖耶识所持，第八识啊，那个八识田中所持下来的。那么这不断的这些善种子呢，就是号无作戒体啊，就是无作戒体了。所蕴的业因名为善种子，它所蕴的业因啊，它就是善种子。业虽行造啊，这个业性啊，这个业性虽然是心所造的，这种善种子的业性。虽然是心所造的，那但是它一成以后，一旦成了以后，与于世俱跟我们这个其他的事 都相共同存在。这于是哈，不是什么其他事啊，就是我们受想行识。好，讲我们其他受想行识。啊，色除了色受想行识，除了色以外的受想行识共同存在。好，这个共同存在是啊，意思是说它不会有啊，底下有讲性非对爱。好，这个无作界体的性它没有对爱啊，它不是，因为它并不是啊，它不会跟这个根啊尘啊，好，比如说我们眼睛要对外面的，我们的眼睛哈、啊、要对外面的色尘，好，那么那个声音呢要对声尘，好，有个对，有个相对，因为它这个不是属于相对的东西，这个无作界体它不是属于这种东西，好，所以它不会影响，不会妨碍这六这个我们的那个五蕴。它不会跟五蕴有对爱，有妨碍，啊，不会妨碍，因为它也不是执爱的东西，又不是心的东西，心啊，这个心，它不是心，也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所以呢，它跟我们的五蕴，啊，它没有不会有什么阻碍了，啊，不会对它啊会有那个啊，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可是它又能影响它，又能影响这个五蕴的运作啊，因为它有防非止恶，所以它让五蕴的运作不会做造恶啊，不会造恶啊，所以这个界体很特别。父是四大所造，体有损益，天眼所见，善恶可分。那么这底下是这句话是又插，这里要插进来是在讲十法中的了。好，十法中呢是主张无作界体是四大所造，四大就是身口恶业所造的过去假设。好，四大地水火风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恶业所造的。好，那么这个他所造的这个体呢，因为是色法，好，所以体性上就会有损益，体有损益，有持犯的损益，所感得的果报呢，所感招来的果报呢啊，天眼会看得到，天眼所见，善恶可分啊，那个天眼呢它是可以看得到它的细色啊，它的细色，那么善恶可分的一种细色是天眼所看得到的啊。是以如来随机复物，如来呢他随着机感，众生的机感，众生是小根基还是大根基啊，他是如何的根基，那么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去随机复物，就是他不断的去度很多的众生，物呢是指众生啊，他不是物品，他指众生，随着各种根基啊，复就是前往啊去度这些众生，那么应着他的根基说不同的法，所以或说非色非心法，或说为色法啊，就是讲这个无作界体的啊，或说它是非色非心法，也或说它是色法啊。小机未达即为色者，不许空中，就是这个如果它是小根基，小圣根基，那么它很难通达，因为它没小圣根基，你跟他讲种子他听不懂的，因为小圣根基证悟的罗汉他没有办法看到阿赖耶识，所以呢你就要跟他讲种子他听不懂，所以小圣根基只能跟他讲他是色法啊，是色法，所以小机未达他没办法通达大圣的这种内涵，所以呢啊就跟他谈的就只能谈到他是色法，即为色法色者啊。那么小机他未能通达，那么他只能谈到是色法，所以他即为色的话，他就不许空中，他很难去，他就不会去允许这个，就不会去同意这个空中的看法。空中就是指我们的尘识中了，假名中就是讲我们的假名中啊。 执非色非心者，次他有部。如果执着这个，如果执持这个非色非心的这个看法呢的诚实中，就是假名中了，好，也就讲空中了。好，非色非心执这个看法的，非色非心这个看法，执这个无作戒体是非色非心的看法的，那么他就会次他有部。有部就是我们讲的多宗，刚第一个宗派多宗啊，萨婆多宗。有部就专门讲萨婆多宗，因为他认为这个无作戒体就是色法，是有的，有一样东西的，它是有执爱的，有东西的啊，所以它成为一切有部。一切有部就是啊，他对于这个他是会排斥这个空中的看法。好，所以这个那时候哈，很多争辩哈，很多争辩，大圣小圣的争辩啊。我们现在是站在大圣的看法看过去的争辩，就觉得好像很有意思，这有什么好争？就觉得奇怪，这在争什么？可是，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也很有的争呢，因为你跟他讲啊，阿赖耶识他看不到啊，所以他会为了真理在争啊。小圣会觉得他是真理啊，哦，他会觉得他是真理，所以他也很认真的执着他的，认为他认为是对的，好，所以他就这样子互相就是争了，好，但是这两个都可以证悟哦，都可证悟哦，两个都是佛法哦，都符合三法印哦，都符合三法印，好，只是三法印的深度，两个人的讲法不一样。可是都是三法印啊，好，好，你说，哎，哦，这个在阿赖耶识他的就是在那个唯识中的看法，他还是空的，他体性缘起性空的，体性上缘起性空的，体性上呢，哎，对对，还是因缘生法，嗯，但是你要讲到毕竟究竟的空哈。还是中观讲的最透彻了，中观的那个应承派讲的是最透彻的，中观应承派，好，他讲他分析的是最透的，对空的分析最透，所以中观应承派会破斥唯识的这个看法，会破斥到他的看法，但是这种破斥并不是否定他是佛法，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大家对于三法印空的这个看法的深度有差别，是这样而已。好，所以这个还是因个人根基不同，然后来谈的法了。但是都可离开生死，都可解脱了，都可解脱。但是因为对空的看法，所以它解脱的深度有差异。解脱的深度，像小圣解脱到罗汉而已嘛。好，那如果等到他看他的深度到最透彻的，才有办法到佛啊，好，才有办法到佛。好，我们继续看啊，如涅盘中皆由不解我意，故此真迹殊途。所以涅盘经当中啊，佛到最后讲的涅盘经当中，他就说到啊，这些争论啊，皆是由于不解我的意，就不解我最终的意思。故使真迹殊途，所以使得各种争端啊看法，即各种看法啊殊途啊，就是都不一样的讲法啊。南经所终，并以涅盘终穷之说。南今天所终，今天我所啊所主张的啊，今天我所主张的，并以涅盘终穷之说，就是以涅盘经终穷大圣的看法，等于是最终的看法了啊，最圆满最终的看法，统会异端，使归一致，整个统领所有的异端各种不同的看法，使归一致，来归于一致，可谓体一化始终，可谓能够体会，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个如来一，这一就是如来一代的教化， 一化就是如来一代的教化，他今那个如来今生啊，来到人世间八将成道，这个一代的教化，从他的始终，从开始讲到最后啊，我们可以体会这佛陀一代的教化的始终，他的目的中穷之说啊，中穷之说还是在大圣圆教中，就是指善种子啊，善种子列后坤以往啊，列后坤，后坤就是后代学习的人，后坤在以前的用语就是后面的贤人啊，后代的啊，有能够想要修行的人，后坤啊，后面想要修行的人，以往他们的疑惑啊，列后坤以往，就是让后面的人的疑的网把它撕裂开来，意思是说让后人后来学习不会再有疑惑了，好，不会再有疑惑了。故业书云终归大圣，好，所以业书就讲，道玄律祖就讲，终归大圣，最后是终归大圣，故须欲心于处，所以我们必须欲心，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安住在这个大圣这个看法，这个戒体呢是善种子啊，戒体是善种子啊，欲心于这个看法啊，如师明训广在彼闻啊，像这样子的啊，这些很多的种种分析啊的看法啊，都在之前就讲了啊，之前就已经讲很多了。今人所受正当诚实假中，今天我们所受的所受持的中呢，就是立场呢正当诚实假中，诚实中又名假名中啊，就是诚实假中，非色非心是其法体啊，他那么所讲的非，就是以非色非心是我们的所讲的戒体。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圆教中来讲呢，用圆教大圣来通达的话，它就是善种子，曰圆以通，就是曰，就是从圆教中大圣的圆教中来通达的话，来分通，来通达的话，它就是善种子，即善种也啊，即善种也。好，然此所述略之端序，然这边呢所述的呢，就是略为把它归纳一下，略之端序啊，略为归纳一下。好，至于业理极为深细，但是呢至于它的里面的道理是非常深的又很细腻的，自非积学两孔茫然，如果不是累积各种不同的学习啊，学习各种教法要很深的学习啊，那是很难能够了解的啊，就如果没有这样啊通达各种教理啊，长期积学，长期累积我们的教理的学习，那就很难了解啊，就会茫茫然。摸象分云啊，摸象就讲这个摸象，就讲那个大象摸到什么像什么，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如果一知半解啊，来看戒体，他就懂得就讲什么，但是事实上又没透彻啊，懂一部分讲那一部分啊，就像摸象一样啊，摸到腿呢就说它是象，是柱子，摸到鼻子呢就是像是啊什么什么，就是摸到不一样，就是讲它不一样，都认为像是这样啊，但事实上没有全盘的见解。于今众矣啊，今天是很多人这样子的，像摸象一样，摸象纷纭的 啊这个道宣律祖啊，道宣律祖的见解真的是很，因为我这个我们从天台中来看哦，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哦， 道宣律祖对天台真的是很透彻，这个看得出来，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天台的专家。他虽然没有挂天台的名哈，可是他是很专精的，非常专精，应该是完全通达的这个道宣律祖啊，所以他在写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序嘛，好，《法华经》的这个序，所以他对《法华涅槃大审》那个是非常通达，又对智者大师的看法啊很通达，好，很通达，好，所以真的很赞叹哈。在他那个时代里能够有这样子深度的教理的深度可能很难有了啊、哦、很难有了。所以以前我就讲，我说那个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称印光大师为百年来唯一人啊、哦，然后我会觉得这个道宣律祖恐怕是千年来就这一位啊，很难很难再有第二位了，因为他教理也通，修行也通，戒律又精严，这个大概所有祖师里面我属他第一了。因为你戒，光是戒就那个道宣律祖不是有个感应事迹吗？大家也知道，他的感应是历代祖师最多的，他的感应啊，这个道宣律祖啊。他的感应不是神通哦，不是神通，是这种护持的感应哦。啊，讲神通当然历代很多祖师都有了，很多都有。那么他这个他的感应比较是属于就是护法龙天诸佛菩萨护持的那种感应。好。